咁呢一講咧，同前兩講咧就會有幾唔同嘅情況。前兩講咧係會就一個自己個人嘅一啲問題去反思啦，以及就佛教嘅一個特質嚟到加以去一個分析，俾大家了解。希望我哋去攞到佛教同一般你喺社會上所認識嘅佛教咧，可能會有一個唔同嘅印象。咁所以呢兩堂咧，其實都係着重喺一個自我去一啲概念上面咧，去澄清一啲嘢。而今堂咧，主要咧我哋會就一個歷史上嘅問題嚟睇翻佛教究竟係咩嘢嚟咧咁樣。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去理解一個宗教咧，或者理解啲思想咧，唔係話我學咁啊，即刻走入去學就 OK， 唔得嘅有時都，因為好多嘢都有一個來源嘅，佢唔會話無端端走咗啲嘢出嚟啊。如果係你唔知佢前後嘅關係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可能喺個理解上面就會有好多模糊，又或者有啲莫名其妙，點解會咁樣主張一啲思想咧？或者點解會有咁樣嘅諗法咧？如果印度人點解會佛教裏面咁強調有幾個問題呢？咁樣，譬如第一個咧，喺佛教上面點解會講無我呢？第二個問題，點解佛教咁著重講業力呢？係嘛？業力呢？咁樣，其實呢啲問題咧，都係同傳統嘅印度嘅思想咧，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喺裏面。如果唔係因為印度傳統有一個婆羅門教嘅思想嘅話咧，可能我哋唔知道點解會佛教咁樣去提出有關嘅呢啲咁嘅思想啊。咁喺度裏面咧，我哋一開始你見到我列咗好多書喺度。呢啲係咩書嚟嘅呢？咁如果假如你去睇一睇呢，可能你就會見到有好多書嘅書名你可能都未見過嘅。呢啲嘅書呢，其實我哋呢度圖書館呢就冇乜嘅，要去嘅話揾呢就喺智聯靜院裏面呢，喺佢有一座智聯中心嗰座主要嘅大樓呢，裏面五樓呢就一個圖書館。那個圖書館裏面一個好專業的圖書館來的，港大裏面的圖書很多的，如果學呢，港大都不夠我們智聯的圖書館那麼齊的，講佛教和美術等等這些資料呢，我們智聯靜院的圖書館是很齊的所以呢，在這裡面呢，如果假如大家覺得我想找多些書籍作為個人一個進修或者了解的時候呢，那你可以嘗試去智聯的圖書館找一找咁要裏面我介紹咗咧幾方面嘅書，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去學習咧，唔係淨係話聽人哋講，好多時我諗聽人講係一個好主要學習嘅途徑之一。但喺我哋嘅經驗裏面去睇咧，聽人講咧，其實只係學到如果你講十成，你都講咧，聽人講咧最多學到四成咁上下到嘅啫，學唔得多嘅。是要你自己配合埋自己阅读，扩阔自己睇唔同嘅书籍咧，咁你先至有机会咧学得更加全面。因为讲嘅话，我个半钟唔够讲够两个钟咧，系嘛？一堂唔够讲够两堂，我有讲够十八堂，咁啊点？其实好短嘅都系，但你自己肯睇书嘅话，你可能一晚你已经可能睇咗五六个钟，系嘛？你可能一個星期已經等於我哋上堂嘅時間咁耐，係嘛？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即係話如果揾到啲適合相關嘅書，你自己去閱讀去了解嘅話咧，你對於你整個學習咧係更加有效率嘅。所以啱我哋細路仔就教佢閱讀咧都要，係嘛？而家成個社會都話嗌去睇書啊，自己睇啦咁樣，因為真真正睇書先揾喺書裏面先能夠揾到更多更多咧你自己想要嘅嘢。我哋去講咧，其實只係引發下你一啲興趣，即係有時將一啲重要嘅嘢咧係點咗出嚟， 等你在阅读的时候呢，有这个问题呢预总你解开了少少，等你有些观念之下再看书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入脑，要明白那些书里面想主要讲的一些是什么东西来呢，是这样的意思的。所以好了，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类，我们由第一类一路至到第四类，有四大类的书籍。第一类呢主要讲解翻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啲书籍，咁呢里面呢就包括咗，譬如呢度里面有本叫做《印度嘅古代社会史》，咁呢都可以咧俾大家咧尝试了解系印度嘅文化背景或者历史嘅啲资料。第二类呢就系印度嘅哲学嘅书籍。印度人呢系一个好特别嘅民族。他们在那个思想上面的探索呢是一个非常之丰富的，在他的文化里面呢在个思想的探索是很丰富的这些资料。世界上面所有不同的宗教或者不同类型的哲学思想呢在印度都有，即印度人呢可以很阔的，你说有神的他又有，你说没有神的他又有。你讲到好似佛教嗰啲又唔係有神又唔係冇神咁上下，佢都有。总之你諗到嘅嘢呢其实佢都会有机会有喺印度人里面。所以係一个非常之複雜嘅一个民族嚟嘅。而喺个思想方面哲學方面呢佢有好多唔同嘅學派嘅思想。简单嚟讲呢，我哋话喺印度里面有所谓叫六派的哲学，又有不同的种种类型的宗教思想，这些东西是多到不得了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介绍有关印度的一些哲学思想。而这些哲学思想之中呢，其中一个呢可以讲话就是佛教，其中一个就是佛教这样。而佛教以外呢，在印度里面有其余的宗教啊，或者哲学思想，反而相比来讲呢，佛教不是印度文化里面不是一个正统的思想是非正统的它不是一个正统，即是说在佛教里面主流的思想是讲什么呢，是讲有神论的，譬如在印度教讲有梵天等等，一个有神论的思想才是印度的主流的文化。相反呢在佛教里面来讲呢就是一个非主流，它不讲有神的印度所讲的有灵魂有灵魂的，但是佛教呢就不讲有灵魂这样东西佛教虽然讲有轮回，但轮回的观念呢其实本来呢就在正统派里面已经是很强调紧轮回这些问题，业力这些问题，但佛教都拿了下来，但拿了下来之后呢它是跟正统的讲法完全不同，是在一个没有一个所谓永恒的我或者灵魂一类的这样的执着或者看法之中，他去讲轮回，他去讲我们的行为的影响的业力种种，所以他的讲法呢是很不同。于是乎呢我们要明白呢在这个印度的哲学里面，如果我们去参考一下了解一下的话呢，那你就会发觉原来印度的思想真是丰富到不得了印度人对生命的探索呢其实真是很多姿多彩的这样。那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书，其中 F 呢本呢就薄薄地嘅一本，就叫做《印度思想史同佛教史嘅述要》，咁大概百零页到嘅一本书，但佢已经讲咗印度嘅哲学，亦都讲咗佛哲学嘅思想。所以如果假如你话，我唔想睇得太多，咁我一本呢都系一本几有份量嘅一本书籍咁而嘅作者亦都系喺日本嗰边呢好出名嘅喺印度或者系喺佛教嘅研究嘅出名嘅学者嚟嘅，唔系一般嘅人嚟嘅，呢啲全部都系好有名嘅学者，系世界级嘅呢啲咁样。 咁所以咧，呢度里面如果大家想去了解一下印度人嘅一啲哲学思想咧，咁呢本书咧系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而第三类咧就系讲到有关印度嘅一啲佛教史，或者印度嘅一啲有关佛教嘅哲学嘅一啲思想嘅书籍。咁佢里面有好多本，其中有几本我打咗粒星落去。打咗粒星落去嘅。好啦，有星好嗰几本呢都係值得我哋去了解一下嘅一啲重要嘅有关佛教嘅历史嘅书籍或者係思想嘅书籍。咁其中喺 J 嗰本呢就叫做《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呢、这个作者呢係中国嘅一个近代好出名嘅一个佛学研究者，叫做吕澄。大约离开咗人世都唔係好耐嘅呢个学者。大约都係十年左右多啲啲嘅啫。咁样。咁佢喺近代中国嘅佛学研究方面呢取得一个好重要嘅成就。或者係对于整个中国佛教嘅研究呢佢係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力嘅一个人。咁佢嗰本书呢就叫《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咁呢本书呢在外面一些大陸的書籍，中華、三聯、商務那些呢都有得賣的這樣。好啦，另外第四類呢就是一些工具書，即我們學習呢很多時候都要有工具書幫我們手。其中一本呢就叫做《佛光大辭典》。這本書呢我沒有要求你們去想想買的，因為太大套了。這套書有八冊，每冊約莫1000頁咁样。咁呢个係一个工具书嚟嘅啫，要嚟作为啲参考或者查一啲你可能唔识嘅嘢诸如此类。你可能觉得好似好大套㗎嘛，但其实呢套书唔即係一般啦，唔可以讲话大唔大套。其实佢一啲工具书啫，只係唔係要嚟睇嘅，係要嚟查嘅。即係啦，啲字典嚟嘅。即係你可能有啲嘢唔识，你就可能返去搵，可能就找到你需要的东西这样。咁近代都有这本书有出了光碟版的。甚至上网呢有些地方呢就不知道合不合法之下。咁我哋有 download 的。即可以在网上拿回来在屋企用得了。这样。咁如果你打一字入去呢它就可以查到你想要的东西。咁对于我哋在学习方面呢就比较方便。就算这只咁的光碟版要买都好便宜。100-200元的都是。咁樣咁對呢個呢先講咗少少呢有關我哋要了解印度或者佛教嘅一啲社會文化背景嘅時候呢我哋應該有一啲簡單嘅書籍係可以去作為自己嘅參考。好啦，有咗呢啲介紹之後呢咁我哋想開始呢去介紹一下有關印度嘅社會文化背景。咁我哋對於印度嚟講呢可能中國人呢唔多唔少對印度都有少少認識，因為中國人同印度嗰、那個接觸呢係好早好早，比歐洲人接觸印度更加要早好多年。我哋大約喺秦始皇嘅年代呢已經知道有印度㗎啦。你諗下秦始皇佢哋而家呢已經2200年，最少有2200年左右。所以你可以見到呢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文化的交往呢是非常密切，而中國人也有很多東西受印度影響的。中國人有很多東西受印度影響，我們現在講的很多時候都受印度影響的都不同。印度教還印度教，佛教還佛教。印度教信梵天的他是不吃牛肉的這樣對於牛呢特別崇拜的，但佛教就不是這回事咯樣所以我們去了解的話，譬如我們日常生活有很多東西都跟佛教有關的，譬如我們講嘢就救人一命的稱做什麼七級浮屠，浮屠就是佛塔，這樣知不知道浮屠 其實就是一些佛塔咁解。又或者我哋話，一剎那，剎那呢個觀呢、這個名咧，呢、這個名詞咧，其實就係印度嗰邊譯過嚟嘅。啊，我哋用咗好多好多嘅嘢，甚至我哋而家中國人咪講，喺中國嘅文學啊上面咪強調我哋寫詩歌，咪有話啊要有平仄嘅，啊話要押韻啊平仄。啊，我哋中國人咪有叫做四聲係嘛？有冇聽過四聲啊？平上去入啊嘛，係嘛？咁呢四聲咧，其實中國人本來冇嘅，係因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咧，啲印度人誦經噶嘛，誦經咧啲聲就好平嘅，但平得嚟佢會有啲少少高低音去拉住嗰啲高低音。咁於是後嚟咧就影響咗中國人咧啊，對於喺嗰個聲律嗰邊嗰個發展咧。開始就提出咧，哇！原來我哋寫嘢咧，或者我哋啲語言咧，文字可以有唔同嘅聲音，依聲音可以分為平上去入四個唔同嘅音。於是我哋整個魏晉南北朝寫文章咧，要講求聲律嗰個高低嘅諧協啊，平仄嘅對偶啊，種種好多依啲咁樣嘅問題咧，越講越精密咧，就因為受到佛教嗰啲梵呗誦經。嗰啲梵呗嘅影響種種，咁都見到咧，其實中國同印度之間嗰個文化嘅密切嘅程度咧，真係好大。中國人又影響印度喎都，啊，譬如好似唐太宗啊，玄奘法師翻咗嚟中國譯咗之後，中國人都譯翻啲嘢過去俾印度人知嘅喎。你估中國人譯啲咩俾印度人知啊？啊，中國人最叻係咩？你估？中國人咧有啲經典裏面咧，啊，其中有一本咧。就叫做老子啊，听过未啊？老子呢本书，咁我哋唐太宗啊将呢本书咧就译咗之后咧，就揾人带翻去印度，俾印度人去认识我哋中国文化。因为老子本书里面都充满好高嘅一啲哲学意味。因为我哋试过谂下揾啲中国孔子嗰啲唔系几得，点解咧？因为孔子嗰啲比较。是着重一些人伦道理这方面为主，但印度人呢整个社会文化在这方面呢是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去看样子，所以就不是很着视现世生活人与人的家庭伦理那边，他不是那么紧张，相反我们很紧张一个哲学思想生命的本质的一些探讨，那那类这个是印度人的特质来的，佢係對整個生命嘅價值意義咁尋求咧，哇！真係瘋狂咁樣嘅。呢個亦都要等於話一個人嚟講，去問咩咧？問人係咩嘢嚟？對呢個問題好好熱切嘅喺印度人裏面，人係咩嚟？我係咩嚟？呢樣嘢咁其實，如果假如我哋對生命去反思嘅時候咧，其實最後都會問呢個問題。除非你唔問你嘅人生係咩嘢，假如你要揾嘅話，你最後尾一定問呢個問題：咁我係咩嚟嘅咧？對住塊鏡照住嘅時候，你有冇試過？有冇對住塊鏡照住自己嘅樣，望望下好似呢個就叫我啦咁樣？有冇試過？望住個樣，呢個就係我嚟噶啦。咁我係咁嘅樣嘅咁樣，係嘛？咁個樣係咩嘢嚟嘅咧？代表緊啲咩嘢咧？即係可能你有時你會諗呢啲問題，可能你係好細個時候諗過呢啲問題。可能十零岁嘅时候对住块镜望下自己，系嘛？或都可能系大咗少少之后，你会去谂呢啲问题，都唔出奇。但系印度人咧，整个民族系好热切去探索人系咩嘢咁样。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民族嚟嘅啊！好啦，喺度里面咧，我哋。去了解印度的時候，首先從它的地理環境去看一看，大家都在地圖上可能都會見過印度，印度是一個約莫在亞洲的南部的一個半島，在這個半島裡面，在比較北的地方就跟中國尼泊爾等等的地方去接境，所以喜馬拉雅山跟中國在這個世界屋脊那边呢是接住的。在东北边呢就是跟这个孟加拉或者是缅甸是连接。西北边呢 就跟这个巴基斯坦是隔离，西南边呢对下去呢就是这个阿拉伯海，东南边呢就是孟加拉湾、啊、等等。你见到在第十页呢有的这些东西、啊、在第十页那里你会见到，你会见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呢，它在北边呢大部分都是一个世界屋脊，哇这些昆仑山脉、啊、等等这些这样的山呢阻住晒，所以它要走出这些山脉和其他的民族去交往或者是交流的话呢，其实都有个天然上种种的障隔的，亦都因为这个天然的障隔呢就令到这个地区的人呢自己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啊、自己有自己的文化体系。所以最早期的一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呢，它那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自然环境，海洋啦、山脉啦，就令到人与人之间就分隔开了、啊、所以印度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它自己独立发展出印度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它这个文化呢在我们今天来讲呢就说叫做一个、啊、吠陀的文化、啊、吠陀的文化等等、啊、这个呢、啊、是印度的地理情况。咁而整个印度呢，我哋又可以将佢划分为三个部分。上面呢就叫北部。北部因为近山脉高山。喺山里面你见到啲咩多树啊嗬。啊有冇人喺山顶附近住啊，屋企啊近山顶，唔一定佢对面海嘅山顶嘅。啊西贡都有好多山啊，或者山上面啊，诸如此类。又或者有啲人有冇屋企住得好特别高，哇住到就50楼高，有冇啊？嗱，你变咗喺山咁高嘅地方，好多时都有雾啊，系咪？一有雾嘅话咧，如果你嘅森林里面你试过喺个森林里面有雾咁行未啊？有冇试过？有冇试过？会唔会俾人哋一种感觉，睇好似睇到，好似睇唔到？喺个山里面呢种朝头早咧。山里面的雾比较大一点，啲露水没人过，太阳一出呢就天朗气清啦咁样。但你一入到入夜啊咁上下有啲雾又嚟咁样。所以变咗呢喺山里面呢其实呢充满咗一个变幻。山里面啲雾啊天气嘅变幻呢，呢种变幻呢俾人有好多嘅遐想。尤其是啊打风落雨，可能喺个山里面喺啲里面呢可能发出嘅声音呢，又在动物在山里面叫一下，哇传过来都很多很凄厉的嘛，传过来有很多古灵精怪的声音，你入到山里面的虫啊、不同的动物叫声，会令到你有很多、如果你害怕的话你有很多恐惧，是吧？如果你是好奇的话你又觉得有很多幻想诸如此类。所以呢在印度人很多的神话传说呢都跟这个山有关，所以佢睇印度嗰啲神话故事咧，讲亲都喜马拉雅山，知唔知？都同个喜马拉雅山有关。哇！喺个山里面有咩传说？喺个山里面有咩神？山里面有啲咩嘢？等等。所以咧，这个喺北部里面咧，这个就充满咗好多神话嘅传说咧。这个民族嘅起源啊，种种嘅神话传说咧，都同呢个山咧系有关啊。好啦。而去到中部，中部都是一个比较在上游里面的河流，譬如印度河啊、恒河呢一路流经中部，中部是比较平坦，以及呢是有很多平原，有很多、土地比较肥沃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就是形成了是一个经济的重心。有经济的话通常就会又成为一个什么政治军事的一些重心，所以呢在整个印度文明的一个发展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印度的中部一些、平原的地方、啊、它呢就是印度整个文化的一个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们叫恒河、啊、做印度的什么呢、啊、的母亲、啊、就是去孕育整个印度文化的成长，所以亦都喺呢啲地方里面咧，亦都系宗教传播最重要核心嘅传播嘅地方咁样。 好啦，去到南部啦，南部咧就是一啲近海，四面都是海嘅，所以咧佢系一个比较属于同对外联系接触嘅一啲地方啊。咁所以喺个海上里面一个好重要嘅根据地，或者一啲同海上面去交往嘅一啲地方咁样。好啦，成个印度嚟讲咧，我哋可以按照中国人对佢划分咧，分为五个部分嘅。喺中国最早叫印度咧，唔叫印度嘅，最早咧就叫做新督，唔读新督噶，叫做新督咁样。后嚟咧到魏晋嘅时期咧，就叫做天竺。呢、这个最早汉朝咧嘅时候咧，印度叫做新督咁样，亦做新督。去到三国魏晋嘅时候咧，慢慢就将佢翻译叫做天竺。去到唐朝嘅时候咧，就叫做印度啦，开始叫做印度咁样。咁而佢亦都分为咗五个部分，东南西北中，咁啊五个天竺，所以叫五天。所以你见到喺佛经里面啊，或者系有时佛教嘅资料里面叫五天咧，你又唔好以为五日喎。五天系指五天竺，即五印度，或者有时叫五印，或者有时叫五天。咁你咧就知道咧，佢系想讲紧印度嘅五个大嘅唔同嘅地域咁解啫。好啦。在他的对外的交通来讲，西北边的一些地方在山上面，主要就是那些山坳，即是山与山之间凹了下去的地方，那些山坳就作为他走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通道。你猜有些什么人会这么辛苦地 走出去外面的呢？你猜在这些崇山峻岭这么辛苦地走出外面，你猜有什么人会走出外面呢？有两类人嘅啫，主要第一类咧就系做生意嘅，有钱揾就乜都去噶啦，系嘛？有钱揾就去噶，边度都去嘅，嗰啲就系商人。第二类咧就服从命令嘅人，就啲军人，要打仗啊，要侵略人哋嘅国家啊，边度都要去噶，一道命令落嚟，几难我都要过去噶啦，咁样。咁所以喺历史上咧，主要系呢两类人。是经过这些这样的地方呢，是进行了一些军事活动，乃至是一些移民的活动这样。而这商人呢亦都是带着这些东西穿插在这些山坳里面呢，就造就了呢所谓文化的交流。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早知道有印度呢？亦都因为这些商人呢在很远的地方来到中国北部的地方去做生意这样。於是乎，佢認識咗遠處嘅有呢啲唔同嘅國家啊，呢啲地方嘅一啲文化、種族啊等等嘅嘢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喺海上嘅交通，就係喺南部印度嘅南邊嗰度咧，透過呢一個海路咧，同東南亞其他嘅國家咧交往。我哋中國都同呢個地方交往嘅喎，喺度裡面咧，印度南端對開有一個大嘅島。知唔知咩島啊？呢個係啦，斯里蘭卡。我哋中國人好早就已經同呢啲地方有交往嘅喎。譬如我哋中國人有一個好早喺晉朝嘅東晉咧，有一個出家人啊，叫做法顯啊。呢個人咧成六十幾歲先至開始喺中國走去印度嘅喎，好勇敢嘅人，仲勇敢過圓藏法師呢個。圓藏法師好年輕。三十岁的岁就走了，是不是？但是六十几岁才走在陆路去海路回，哇，一个大跨地走，明白？一个很勇敢的人，真是，明白？所以我们讲说，圆藏法师 很伟大，其实反而少人知道法显法师他在东晋时期透过西域去到印度，然之后咧，一路走到南印度，去到斯里兰卡，然之后喺嗰度搭船翻嚟中国，咁样喺海上面咧就遇到好多风浪种种嘅情形。咁、这个咧 就是中國人，所以很早其實就跟印度有一個很密切的交往，而海路也都有。我們中國有很多一些法師來中國，不是在北邊的陸路的，有很多是在海路的，搭船來的，在斯里蘭卡或者是柬埔寨這些地方搭船來中國的。咁呢個裏面呢，我哋知道呢，佢喺嗰個對外嘅聯繫上面呢嘅情況。好啦，跟住我哋再睇一睇印度人嘅語言。印度人呢，佢主要呢就係透過梵，佢所用嘅語言呢，佢叫印歐語系，叫印歐語系。即係話呢，印度同歐洲嗰個語系呢係有共通啊，同歐洲，印度同歐洲人種都有共通，印度人同歐洲人，尤其東歐嗰邊添，係同種嘅佢哋啊，咁所以咧，佢所用緊嘅語言咧，就係喺今日嚟講啊，叫做梵語，我哋叫做梵文，或者叫做梵語，或者叫理一啲叫做俗語。呢啲俗語咧，類似咧，今日我哋見到喺斯里蘭卡嗰邊用緊嗰啲巴利文咧，都係當時流行嘅某啲嘅俗語、俚語嗰類嘅東西，咁樣嘅嘢嚟嘅。呢啲語言咧，尤其是梵文，後嚟咧係成為咗印度人主要嘅一個語言嘅溝通，或者一個統一嘅標準。因為印度裏面咧，唔同嘅種族或者唔同嘅地域裏面咧，佢所用緊嘅語言都唔同嘅，佢用緊嘅語言，大家好似等於我哋中國人啫嘛，一個廣東已經大家用緊唔同話，一啲潮州話係嘛，一啲可能係順德話，一啲可能客家話，一啲係廣州話咁樣，咁於是你可以大家個語言上面咧，未必能夠溝通得到嘅，都咁，但係咧，印度人用梵文咧，就作為佢哋一個統一嘅語言啊，所以印度的梵文的语言呢，不是一个自然的语言，是人工的语言来的。为什么人工的语言呢？是特登做出来的，特登创造出来印度人的梵语啊，即是等于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叫什么，叫官话，有没有听过这个官话，即是你做官你要懂的，这样的官话，那于是大家沟通用个官话来沟通，类似这样啊。所以呢，在一个后来在印度里面，无论是哲学、宗教或者是主要的一些历史的记载，都是用了梵语的，即是梵文这样东西作为一个记录，甚至乎南边和北边要沟通，他们都是运用梵语作为一个沟通的媒介。那你可以见到今日我们研究佛经的人呢，就对于梵语呢就覺得好重視啦，因為如果唔識梵語嘅話咧，咁可能對於原始嘅佛經嗰、那個了解咧，就會比較唔能夠去閱讀得到種種。好啦，咁第二方面咧，我哋了解印度河嘅文明上面咧，我哋透過發喺印度裏面嘅一啲好多嘅遺跡啊，喺個印度河兩岸發掘咗幾十處嘅遺跡。咁我諗近代依啱啱過去依100年裏面，100多年裏面咧，我諗係一個考古學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年代啊！喺中國又係喺印度啊，喺埃及啊，我諗成日都俾人去掘㗎，係嘛？好多人去掘啦，掘古代啲嘢出嚟，譬如埃及啊，梗係掘金字塔啦，係嘛？印度咧都掘咗好多，我哋中國更多啦，係嘛？即係秦始皇嗰、那個兵馬俑都掘咗出嚟，即係我哋。以前歷史上從冇人記載過秦始皇做過啲咁嘅嘢嘅，真係冇人記載過啊！但係竟然間喺陝西成個山，哇！延綿好多好多公里咧，都係秦始皇個墳墓，以及墳墓裏面係埋曬啲軍隊，嗰啲人咁上人咁高嗰啲兵馬，個個唔同樣嘅，都唔知係咪跟翻嗰個樣嚟到做。自己做翻自己養奶劑落去咁樣啊，咁樣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嗰個宏偉度咧，真係好得人驚，係嘛？即係喺今日現代嘅社會，冇可能做到呢啲咁嘅嘢。 在古代里面呢才有可能，今日呢个世界都不可能再做呢啲嘢，啊，即系讲壮观嘅场面真系好得人惊。咁所以咧喺呢啲考古里面咧，揾到好多好多咧古代嘅一啲啊遗迹。咁其中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地方，一个叫做摩汉卓达罗，一个叫做哈拉巴，呢两个地方咁样。咁呢两个地方约莫咧，我哋估计咧。它是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的1000年1500年之间的一个遗迹，即距离我们现在可能是4500年至到是3500年之间的一个遗迹来的。在那个遗迹里面呢，令到考古学家呢出现了很多的疑问在里面。因为我们一般对印度的文明的看法呢，就以为印度人呢就是一个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呢其实就不是现在看到那些印度人来的。我们现在一般想印度人是怎样的，是不是黑的，是吧？但雅利安人不是黑的，是白的。所以印度里面有一些白种的印度人的。那些是贵族，一般就一定是贵族来的。那些呢其实就是叫做雅利安人咁样。咁而呢一个我哋近代对印度嘅文明嘅了解呢，喺啲考古未发现之前呢，我哋都觉得成个印度嘅文明就係雅利安人嘅文明嚟嘅。印度就係由雅利安人所开发嘅文明，以为佢就係当地嘅人嚟。但係呢一个墓呢啲咁嘅遗迹一发掘之后呢，发觉呢就出现了很多疑问，究竟发掘里面这些这样的文明和雅利安人为什么这么不同的呢？雅利安人一早被我们所认识的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若我在公元前3500年就在印度里面开始活动，见到他们的一些文化遗留下来种种的东西。但是这个里面一挖掘下去上是4500年至到3500年左右的遗迹，但这些遗迹和雅利安人所留下的文化之间的东西很矛盾。因为那里面见到的是什么呢？以农为主，一个农业的社会，有自己的城池，有自己的居住的种种的村落，和一个游牧民族带着些牛啊羊啊那些去到哪吃到哪那些呢，住到哪那些真的完全不同。所以呢啲考古學家就覺得點解會係咁嘅，呢啲係乜嚟嘅呢？呢啲人呀同雅利安人有咩關係呢？此類種種嘅問題呢就走晒出嚟。咁於是啲人一路咁樣研究，都發覺原來而家印度裏面南印度即印度南部嗰啲人呢就點嘅樣嘅呢？又矮又黑，嗰個鼻又扁，同雅利安人就唔同樣。那些人呢就跟这里掘到出来的那些呢就像一样。那即是说呢，南印度那里那些人种跟掘到出来的人种呢是比较吻合一点。相反雅利安人的人种呢就不是挺吻合的。那于是乎呢，这些历史学家啊人类学家一路咁再研究，就发觉雅利安人的历史里面呢找到呢，原来他们最早应该是住在中亚细亚。即是在我们中国在印度都要再对上的地方。于是乎他们因为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原因，天气啊环境在那里已经不是那么适宜的话，所以迁徙。迁徙里面有一堆人呢就走了向东发展，就来了印度和伊朗的地方。另外一组呢向西面发展呢就入了今天的东欧。所以呢东欧那边、伊朗那边和印度那边呢这三个地区是同一个人种，所以我们将它的语言叫做印欧语系呢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好像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那个想法又有一个新鲜的看法，是吧？我们一般觉得印度人当然跟欧洲人不同啦，这样。但原来在这里面的印度的雅利安人呢和欧洲人呢，东欧尤其是匈牙利那里一带那些 其实那里的人跟中国都很有关系的、啊、中国分中有些人走了去那里都知不知道，就是历史上去中国不是叫西域的是吧，西域其实打打下打到去东欧的，我们都曾经知道很厉害的中国都、啊、已经打到去哇很远的地方了，知道汉朝啊那时候打匈奴已经入到 很入的地方这样，所以如果你去元朝的话更加去到匈牙利那边打到东欧的，元朝的时候可以打到去东欧都可以，即可以看到即这个中国印度或者跟东欧的一个、文化上之间的一些联系、啊、或者他们的人种的种种的发展呢，其实有很多千丝万缕，尤其是你说在回教国家里面即今天伊朗、啊、这些地区一早就是我们中国什么地方，西域咯，西域嗰啲民族就呢啲啦，知唔知啊？咩咩大玉枝啊咁嗰啲咧，啊咩大食国啊咁嗰啲咧，咁就嗰啲今日嘅回教国家嚟啫嘛，明唔明？所以中国同佢哋嘅关系咧，其实都密切嘅喺古代里面都啊。好啦，咁呢啲咁样嘅发掘里面咧，令到啲考古学家觉得好奇怪嘅咧，就系佢掘地域嗰个地区咧。啲建筑物係有住宅、有学校、有公共嘅浴室、有大型仓库，而且呢啲地方咧好有秩序咁计划编排，即系唔似一个游牧民族。咁所以咧就令到啲考古学家就好百思不得其解啊！呢个里面，另外咧里面所掘到嘅嘢咧，包括咗啲金银宝石、有啲青铜器等等，有啲精美嘅陶器。依都发展出咧，见到呢度里面嘅文化水平咧系非常之高，唔似一个游牧民族咁样。咁所以咧，啲历史学家就去解释啊，想话去解释点解会咁咧咁样啊。咁另外亦都有啲宗教上面嘅祭祀嘅嘢咧，有两个特色，一个就叫做地母神，另一个咧就叫做卯牛嘅崇拜。所以卯牛咧。啊，即系公牛，对公牛嘅崇拜咧，我哋好多人系咩？印度教系嘛，同印度教好有关系。印度教对牛系特别崇拜嘅，啊，啲牛可以喺条街度系咁行，啲车啊企喺度等佢，等佢行咗啦，你就行啦咁样噶嘛。印度嗰边系嘛，咁所以咧，喺里面咧，呢个地母神同埋呢个公牛嘅祭祀，呢、这个公牛同咩有关呢？又会同佢哋一个其中印度教一个好重要嘅神叫湿婆啊，湿婆系好有关系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历史学家咧就对呢啲咁样嘅问题咧就展开咗种种嘅一啲探索，再嚟提出一个问题：点解呢度嘅文明经过一千年之后突然间消失晒，冇人知道有呢啲嘢喺度咧？点解会系咁嘅咧？啲歷史學家去問，所以我哋提出好多假設，等於我哋去問點解啲恐龍絕曬種嘅咧？喺今日係嘛？啲恐龍點解會絕曬種咧？咁啲人就可能喺外面一個大隕石揼落嚟啊！而家喺啲科學家就話啊，唔知喺邊個地方一嚿大隕石揼落嚟，哇！引起成個地球啲天氣變化，咁於是啲恐龍死曬咁樣啊，所有啲物種都死咗好多啦，咁樣諸如此類。有啲人話香港都係啊，香港。同九龍咧，點解會咁樣分隔嘅咧？都係一嚿隕石揼落嚟噶。咁有啲研究嘅地質嗰啲咧，就啱啱揼正喺維多利亞港，一揼落去，咁所以兩邊就凹曬，咁樣升咗上嚟，咁樣啊嘛。啊，所以依啲咁樣嘅變化或者等等，佢哋就會諗，可能係天氣上嘅變化，而令到嗰度嘅人咧突然間死曬。啊，咁依個咁嘅講法咧，就比較難啲接受。比較難啲，因為點解咩氣候變化？你嗰邊應該成個地域所有啲人都變啦，點解就淨係死曬嗰度啲人咧？第二啲人唔死啦咁樣，係嘛？咁所以變咗咧，有疑問。第二個假設咧，就話雅利安人有關，因為雅利安人就喺嗰個時候入嚟啊嘛，佢就喺嗰個時候消失。於是乎咧。有啲人就假設就係雅利安人將依度嘅文明摧毀咗，啊佔領咗，於是呢種摧毀同佔領咧，佢哋再諗落去咧，就話 雅利安人将人分为了四等，四个阶级，其中最差的那个阶级呢，就是黑掹掹那些人啊，就即是那个原来掘到出来那些啊，那个种族那些，那些就是叫奴隶，就叫做一些啊，在他们来讲比较差的仆人、奴隶一个阶层的人，这样。咁而在呢四个阶层里面呢，就分两种肤色嘅啫，头三种都是白色嘅，第四种就是黑掹掹嗰啲嚟嘅。咁其实佢种族里面嘅划分呢，就跟两种嘅啫，但係再跟佢嘅职业啊各方面呢，就分咗四种人。咁所以呢个佢哋其中一个諗法，可能係因为呢个雅利安人喺呢一个北边入侵印度，而令到原来嘅印度人呢是被摧毁了。咁而有一部分呢冇摧毁嗰啲去咗边啊，就走咗落南印度囉，一路咁向南移囉，佢嘅势力喺北边一路扩展，於是乎嗰啲咁样嘅原来嘅土著呢，佢嘅势力呢就冇法子啦，一路向南移，一路移到今日，喺今日嘅南印度囉，就见到佢哋啦，都系咁样。咁所以呢第二个证明呢，佢哋搵返雅利安人嘅一啲经典。雅利安人呢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经典呢，很古老的经典就叫吠陀 Veda 啊。咁我哋喺今日里面呢仲揾到，就叫做四吠陀啊，四种嘅吠陀经典。呢啲咁嘅经典呢，就记载住雅利安人古代里面嘅一啲事迹，或者係透过嚟赞美佢哋嘅神，而留低咗一啲佢哋喺生活片段，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发展嘅情况嘅遗迹种种嘅嘢。咁所以呢喺呢里面呢记载，啲史学家嚟揾到呢，佢就话喺雅利安人嘅离区吠陀里面呢，就记载咗一样嘢，佢话记载咗当时佢所信仰一个神叫做因陀罗。这个因陀罗叫什么呢？就叫城塞的破坏者。那我们历史学家想，当时哪里找城池呢？雅利安人就没有城池的，有的都是原来的居民而已，被他征服的那些人就是有城池了。那而既然叫城塞的破坏者呢，即是证明这个雅利安人是以这个因陀罗的神带领之下去破坏人家的城池了，这样。咁除咗呢样之外呢，喺佢记载里佢亦都讲到呢个因陀罗呢係带领呢个因陀罗呢係一个巨大嘅身躯，好叻战争嘅，飲住呢个神酒苏摩，骑住一隻名马哈里於是乎呢咁就带住啲神呢同埋呢个雅利安人呢去攻打敌人。呢个敌人係咩呢？就叫做达沙。达沙是怎样的呢？他皮肤是黑的，个鼻是短的，跟这个呢雅利安人讲着不同的语言。你发觉这个描述呢就像他掘到出来的东西了。所以现在现在历史学家就比较接受，就雅利安人是一个外来的侵略者，他不是印度原来的土著。于是乎呢，印度原来的文明呢就被啲雅利安人入侵之后咧，就摧毁咗，而佢自己就发展出以吠陀为中心嘅一个雅利安人文明。于是乎，呢度里面有两个文明，佛教咧，嗱呢度里面咧就有啲新嘅睇法咯。佛陀啊所讲嘅呢个佛教咧嘅思想咧，有啲人话，有啲人认为可能系同远古的文明呢是有一定的关联，同这个远古的文明是有一定的关联在里面所以呢佛教里面呢扮演着一个印度的反对派的势力，在整个印度整个吠陀文明里面呢，它有一个反传统的角色出现的。佛陀佛教的思想一个反传统，而这个反传统的思想里面呢，有部分呢它是来自远古的传说 所以在佛教里面现在近代有些人去研究佛教的渊源，他认为可能是和远明是有一定的关系都不出奇。所以在这个远古的文明里面，就和这个传统的雅利安人的吠陀思想是有一定的很大的距离亦都啊。好了，那我们大致上呢，对于雅利安人的文明和古代的文明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认识。所以对于我们探索印度人由吠陀文明呢一路伸展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印度里面一个叫做婆罗门的文化啊，婆罗门啊，这个婆罗门教等等的文化呢，是和吠陀呢是一个息息相关啊。于是由婆罗门的文化一路伸展呢，和印度的六派哲学呢亦都是一脉相承，一脉相承一路的一个发展来的。而佛教呢正正呢就对于这个呢里面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呢是加以一个否定啊，对这些思想加以一个否定。因为他这个以这个婆罗门教为中心的呢，他就是以吠陀梵天作为他们那个信仰的中心点，以梵天呢作为一个核心而去创造整个世界。所以如果你看印度呢，这个印度教或者婆罗门教所讲的梵天呢，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所讲的上帝呢，其实有些似的，好似的啊，好似得好紧要。他们所讲的那个特点啊，他都是一个全能的，创造所有天地万物的这样。而由他所开展的这个这样的文化里面呢，这个呢就着重了是整个印度的核心的文化的思想。而佛教里面呢就担一个反传统啊，对于这种传统呢他是不接受啊，要否定这样的啊。好了啊，在个雅利安人入侵之后，他们开始建立他们的社会文明。而这个雅利安人是本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四围走的。但入了印度之后捉了一些土著，那些土著耕田的嘛。所以捉了一些土著之后，土著就为那些奴隶主去耕田。那他发觉他又耕田，我又可以养下羊，这样慢慢就不用走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慢慢安定了下来。咁佢最后佢哋自己都学识埋种嘢呢，咁就以后就安居咗喺印度，就係咁样嘅啊。咁而佢哋嗰个社会嘅形式或者制度呢，头头都用一啲叫家长制。有冇睇过啲咩叫家长制？知唔知呀？古代嗰啲种族呢，氏族啊，係由一个家长话事嘅。即係等于我哋中国人都係啦，里面最恶边个啊？最恶阿爷係嘛，阿爷话晒事咁样。阿爺里面可能仲有好多㗎喎，阿爺啲兄弟啊，叔伯啊嗰啲呢都要听阿爺话，因为佢係长子㗎嘛，可能喺个家族里面最有权威嘅人。咁以前嗰啲咁样嘅游牧民族就係咁嘅。啊，一个族长或者一个氏族嘅领袖就带住成个氏族可能几十人至百几人。咁於是呢啲人嘅生死呢就由呢一个族长或者个氏族嘅人呢就去决定。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噶啦，咁样。咁于是呢个雅利安人最初就系呢啲氏族嘅族长咧，大家围埋，因为落到嚟嘅地方安定定啊嘛，大家每人霸咗一忽，跟住最后发觉都系需要和平共存啊，所以呢个族长咧，大家坐埋开会，咁啊推举呢啲族长里面揾个人咧做领袖，咁慢慢咧就建立咗咧喺啲族长里面去推举嘅所谓王。这些这样的更高级的族长管理一个地区，慢慢这些王呢开始呢互相兼并，慢慢就成为所谓一些国家啊等等的一个这样的形成。这个呢就是印度在它那个发展上面，有一个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慢慢变成了一个呢以当地这个以农再次立国的一个民族了。 咁样。咁雅利安人嘅文化特质系点嘅咧？咁你睇到啊？我哋中国有一个研究文化都几出名嘅学者，叫梁秀铭啊，梁秀铭，佢写咗一本书叫《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本咁嘅书。梁秀铭都好大嘅，活到90几岁嘅又系，都系近代依，都系10年8年先唔喺度嘅，都系一个几有份量嘅一个中国嘅研究文化嘅学者。咁喺佢呢本书里面咧，佢讲东西方、西方中国同印度人嘅特色，佢就话咧，西方人嘅文明系点嘅咧？系科学嘅。科学系点咧？佢比喻为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系最多对最中意四围揾嘢搞噶啦，咁样。所以咧，佢嘅科技咧就比较发达嘅。佢鍾意尋找新事物啊，咁所以呢就好似个年轻人咁，富一个冒险嘅精神啊，鍾意探索。所以你见到呢呢个上月球啊，上火去火星呢啲呢就比较少系中国人做呢啲嘢，係咪东方人都少做呢啲嘢，系西方嘅文明呢佢就鍾意做呢啲。因为点解？因为做咗呢啲嘢先证明到咩嘢呢？证明到自己嘅存在。西方人一个好大嘅特点，佢想证明俾神知我系有存在嘅独特嘅价值嘅，于是佢做呢啲嘢要违反自然，要证明俾神知我同你都可以半斤八两嘅。咁所以变咗咧，西方人喺一个自我嘅认同嗰上面咧，系好强烈去做一啲嘢咧，去证明自己嘅存在嘅。中国人就唔会嘅，或者系印度人都唔使咁嘅，印度人就唔觉得需要你。找证明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跟其他人不同，他不是走这条路的。印度人走一条什么路呢？中国人走一条什么路呢？就是我就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的。我不用跟个宇宙讲不同的。但是西方人就调转，他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个是他最独特的地方。所以要寻找一个自我的实现。咁样，所以变咗亦都因为咁咧，你发觉佢做咗好多嘢出嚟，做呢啲嘢系咪等于好咧？嗱，呢个就两回事啦。做咗好多嘢，西方人做咗依200年，做咗好多工业革命啊，一路至到而家，做好多嘢，但系咧亦都出现咗个问题啦。而家地球就嚟要玩完啦，系嘛？依200年对地破坏咧，我谂人类啊，依200年系有史以嚟啊破坏得最严重嘅。亦都是最快速的。我们活了在地球里面，如果有人类的文明到现在约莫最少都有5000年，即是人类的文化记载、文字记载约莫有5000年，但是这200年呢对整个生态大自然的破坏呢是最犀利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是西方文明去证明自己的存在，知不知道？因为要证明自己存在是什么都要搞啊，搞完之后点咧就是、一回事，但最得闲证明到啊，我得噶咁样，明唔明？所以变咗而家咧，成个地球里面咧个生态环境咧，哇嗰、那个变化好得人惊啊！即系以前我哋住啊住喺郊外噶嘛，同啲大自然为伍噶嘛，系嘛？而家我哋唔系啊，我哋去到边就杀到边，赶尽杀绝噶嘛。所以一个城市啊，系咪赶尽杀绝嘅？只有生存。不是人你就唔該去死啦，咁樣咁樣㗎嘛。所以你喺呢個地方你見到有條蛇，嗰條蛇咪要死呀，係咪？你喺屋企住附近有隻狼，我哋唔使死即死啦，要係咪？啱呀，有獅子老虎就即死啦，呢啲要。所以我哋而家個社區建立只係準人喺度住呀，曱甴都要死啦，係咪？有曱甴都要死啦，咁樣諸如此類，啱呀。即係你可以見到有蟻呀，有呢啲蟻死，有曱甴要曱甴死，有蚊要蚊死，即总有其他人都要死，只有人可以住嘅啫，系嘛？但系呢、这个地球系咪净系人住咧？唔系啊，早两日先睇咗喺英文台啊，明珠台睇一套探索啲咩咧？探索昆虫啊嘅一套短片啊，有冇睇啊？有冇睇噶？早几日嘅啫，有冇睇到啊？佢就讲嗰啲昆虫啊。他说现在在世界博物馆里面的昆虫呢，他标本超过100万， 咁多種唔同嘅一百萬咯。佢話呢個裏面咧，遠遠唔及得上成個地球裏面有嘅昆蟲嘅物種。佢喐下有3000萬，但已經有好多死咗都唔知係乜嚟嘅啦，已經啊，即已經消失咗。佢但係啲昆蟲喺人類嘅世界裏面，或者喺整個地球裏面咧，其實佢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如果假如啲昆蟲滅絕嘅話咧，佢人類都冇可能生存喺個地球裏面。喺度裏面咧係一個好好嘅對我哋人類一個提醒嚟啊！如果假如喺我哋用佛教角度講咧，更加正咩咧？佛教講咩？緣起啊嘛，係嘛？佛講緣起，此有故彼有。嗱，呢啲嘢有咧，嗰啲嘢就有啦咁樣。即係話呢堆裡面嘅地球嘅生物仍然存在的話咧，人先可以存在。假如呢啲地球呢啲其餘嘅生物昆蟲都死亡嘅話咧，其實人都死嘅。人都不可能存在在啊，因为昆虫啊等等啊，他们扮演在一个生态环境里面呢，哇，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是人类呢是不知道的，或者是到没了才发觉为什么会搞出这样的事出来呢，为什么会个问题会这么严重呢，他才发现原来就是因为自己杀了那里的东西，於是搞到嗰度嗰個生態出現咗一個好嚴重嘅失衡現象，於是就見到問題啦，就見到咧好多嘢咧係搞唔掂，佢先會再研究翻轉頭咧，先睇翻原來我哋出現咗呢啲嘢等等。嗱，呢啲亦都係我哋今日即作為一個現代嘅叫城市啊，科技發達啦，我哋應該要去了解咯，或者我哋應該要去學習。即不是只是去读书那么简单，所以你父母不要只是说仔女读书啦，叻啲啦，叻啲啦咁样。其实是啊，你叻嚟都冇用，如果你假如仲是用而家嘅生活去生活咧，叻嚟都一起死嘅啫，叻嚟都冇用嘅。边个叻，边个唔叻都系咁样死法噶啦，最后尾都系，明唔明？所以我哋即系学习去生存咧，唔系净系读书，读书唔系净系要嚟喺社会里面揾到份好啲嘅职业。咁簡單，讀書其實要明白人點樣先可以地球裏面繼續生存，人點樣先生存喺個世界裏面係有意義，同埋點樣懂得更有智慧同其他生物咧一齊共存。啊，依個係一個即依方面最後一路研究翻轉頭咧，其實係提醒翻人點樣去存在。其實中國人古代或者係印度人古代都好有智慧嘅。他们是和大自然用一个平衡的方式来到生活的，他是去适应的大自然来到生活的。这些其实他们几千年所学回来的就是怎样和个大自然一起去生活，但是西方的科技呢，他用的模式就是怎样要证明自己嘛，所以他就要破坏所有的做种种和违反自然的东西来证明我是比自然更伟大，因为他相信自然就是什么神所创造的东西，所以他违反自然呢，就是挑战这个神，明白吗？挑战神的目的是什么呢？证明自己存在是有独特的价值，这样而已，明白吗？所以这点呢，是跟他的文化之间呢所构成的一个很大的特质，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回检视回呢，人类在个文化生存个发展上面咧，我哋以往有好多嘢咧，其实可能系好有智慧嘅。不过我哋今日嘅人咧，唔识得欣赏，或者唔识得重视咧，可能白白将呢啲嘢咧，就将佢抹杀咗。等于中国人啫嘛，中国人咪对自己传统中国文化好多时都点啊？唉，中国啲嘢冇鬼用嘅，掉毁晒佢啦咁样。我哋中国人咪咁谂啊？又系近代中国人，明唔明？啊，喺五四后的中國人更加覺得有一個這樣的觀念，新的就是好的，西方的就是好東西來的，中國那些就是要丟的，這樣那個印象有一個很深的一個這樣偏見，一講真中國古老的東西就是什麼腐化的沒用的這樣。但是現在來到這一代又好一點，現在這一代又不會這麼閉眼做人，於是我覺得不是，我們中國都有很多好東西的，這樣 所以而家中國先有發展，點解？因為你唔一個一個民族咧，你唔去欣賞自己嘅文化咧，你係冇得發展。你諗我哋中國文化超過五千年，你掉咗嗰五千年，要西方嗰幾百年，係嘛？你咪傻傻地嘅，啱嘛？所以中國人咧，而家就醒啊，開始就知道我哋自己固有嗰五千年咧，係唔可以冇嘅。喺嗰五千年裏面，有啲唔好嘅嘢咧，唉，就拎佢出嚟啦。最唔好係咩？貪污係嘛？中國人最唔好係貪污。但貪污係點嚟咧？係必然嘅，中國人貪污，你好難改變佢。因為中國人同咩有關呢？中國人講講家族啊嘛，講血緣啊嘛，係嘛？你一講到家族，做咩有法律可言啫？冇噶啦，呢個我親戚嚟嘅咁樣，係嘛？點樣落得手落唔到手啊？我落咗手翻屋企啊，我見唔到我阿媽咁樣，係嘛？我見唔到我阿爸。我阿爸翻屋企罰我，係咪先？我阿爸翻屋企怨我，我阿爸翻屋企話同我跳樓，我點算咧？咁樣，咁你落唔到手啊？中國人係咁，係咪？依個係佢之所以搞成咁咧，就係因為依樣嘢。但依樣嘢又好嘅喎，明唔明啊？即係有個家嗰個維繫嗰個力量又好嘅喎。咁所以有時咧真係好難取捨。所以中國人點解會貪污咁緊要咧？亦都因為依樣嘢啊，所以中國人嘅地方就有家族問題嘅，一定係嘛？一去到嗰度，所以見到中國人做生意嗰啲咧，通常都係啲藤楞瓜瓜楞藤入曬去啫，間公司裏面好少話冇佢家族嘅人喺裏面嘅，係嘛？即係中國人做生意嗰、那個公司啊，好少冇自己人喺裏面，大部分都係自己人。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咁啊，所以做唔起咯，係嘛？你屋企人叻極有個譜啫嘛，係嘛？你怎同你在整個社會裏找精英來幫你間公司，是吧？明白？所以不同的，所以想事的方法也都是。所以呢在裡面呢、梁秀銘就說、西方人的文化呢就好像年輕人充滿了去創新挑戰這樣的、好了，印度人是怎樣呢、中國人是怎樣呢？中國人呢就像中國人咩都最叻係咩？你知唔知啊？中國人，你估中國人最叻做咩啦？我哋而家咧現代一行職業最啱中國人做，我話你聽，新喺香港都新興而家，有一項職業咧就叫做調解啊，係嘛？有冇聽過？嗰啲咪調解員啊？啊，即係話法律都搞唔掂㗎啦呢啲，唉、你走去打官司啊，嘥鬼氣啦咁樣，唔好打啦，揾個調解員同你和解咁樣。啊！而家好興啊，西方都好興啊，即係有好多問題唔係用法律解決得到，係要大家係傾傾掂啊，算啦咁樣，就唔好繼續打官司，因為咁打官司法咧花費嗰個人力、物力、財力係真係天文數字，所以變咗咧有好多問題亦都唔係法律可以取決，所以咧開始咧就會出現一啲調解嘅工作咁樣。而家香港地都開始有人做調解，婚姻都是調解的，不主張再打官司那麼多，未打官司之前找個調解員和你兩夫婦談一下先，談大家講定數，你有什麼需要，他有什麼需要，他就轉達給你聽他有什麼需要，互相轉達，然後明白了對方了，大家都談定了一個方案了，好就這樣簽了就解決了，不要打官司了，現在流行這樣。中國人最厲害這樣、中國人最厲害做什麼？做和事佬嘛，是吧？中國人的性格是這樣的，中國人的性格就是能夠容納所有不同的意見，覺得你這樣說是對，你這樣說也對，他這樣說也對，沒問題的，你三個都對，這樣的中國人最厲害這樣的、所以呢中國人的特點呢就是希望一個穩定。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家衰就怎樣，口不停嘛，家和就萬事興嘛，所以你從這個文化觀念你去看到呢，中國人不喜歡鬧交，不想鬧交，不想家裡呢搞到呢真是嘈嘈閉、就很想家裡穩穩定定這樣，這個是中國人來的、家裡平平靜靜呢就發覺回到來就很舒服了，但是很多時候都不行的、真是慘真是、所以一個這樣的文化呢，中國的文化就很著重呢 嗰種諧和啊，好著重諧和，好著重咧中庸。中國人講中庸之道啊嘛，有冇聽過啊？中庸之道，唔好咁極端。中國人唔中意極端，太有極端咧就唔得嘅。所以你見到中國人咧喺一大堆人裏面又唔中意出位嘅，係嘛？叫舉手啊，奉旨就唔舉嘅。啊！叫講嘢，奉旨又唔係一個講嘅，逼住就算啦，都講啦，唔係佢唔識過，佢識過，但係佢都唔講嘅。即係中國人就咁比較含蓄一啲，唔中意表露自己嘅，啊，中意啊平和嘅，唔中意鬥爭。但係係咪中意唔中意鬥爭？而家嗰套戲嗬，嗰套咩啊？九點半嗰套啊，啊係啦，而家俾人投訴係嘛？啊俾人投訴，佢真係啊，即係太過咩啦，搞到啲細路仔都變。便便地啊！啲思想都係嘛咁，但係其實中國人真係好恐怖嘅，喺個家鬥爭嗬，好得人驚。不過而家香港地又唔同啊，小家族啊，即係四五個人一個屋企啊，再嗰啲親戚都開始越嚟越疏離一啲啊。你話喺大陸嗰啲地方就唔同係嘛，即可能真係隔離左右啲親戚嚟噶嘛，都係真係好多是非，嗰啲是非真係可以令到一個人啊，真係激死多過病死嗰種係嘛。好，所以咧，中國人咧，第二個特點咧，就係比較倫理，好著重人倫嘅一種穩定關係。咁呢個似咩人呢？似中年啦，中年人。呢個中年人咪中意屋企點啊？唔好咁多嘢變。中年人中意轉工嘅，中唔中意轉工嘅？唔中意轉工嘅中年人，點解穩定啲啊？嘛，明唔明啊？所以咧。呢、这個中年人就適合中國人啦，中國人就中年人咁，啊唔中意轉嚟轉去嘅，中意穩定，中意和諧，啊唔中意創新，唔使創新嘅，傳統得噶啦，跟住落得噶啦，咁樣呢個係中國人嘅特性啊，中意諧和，中意同大自然一齊啊融合，唔去挑戰大自然，但亦都唔去違抗大自然，咁樣。咁得意嘅中國人就是一個咁嘅民族，所以咧佢可以同個大自然一齊相處，所以中國人最叻係睇天做人，係嘛？所以咪有24嘅節氣咯，好準噶，係嘛？佢睇天做人睇慣咗幾千年，都係睇個天做人，佢已經將個天啊摸到熟曬噶啦，已經個天究竟係點，佢好清楚，所以佢唔會搞嬲個天嘅佢，啊搞嬲個天佢冇啖好食又冇滯咁樣，所以佢睇天做人好叻嘅中國人。呢、这個就是個民族嘅智慧嚟嘅呢啲啊，好啦，到跟住印度人啦，印度人點咧？調轉頭反身向後啊，對呢個世界都冇乜興趣啊，覺得呢個世界好假嘅。印度人覺得呢個現象嘅世界咧，係一個假象嚟嘅啫。呢啲假象裡面咧，我哋點樣去面對佢？點啲假象咧？其實就反映緊我哋嘅內心世界。所以嘅現實生活唔係最重要。是要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过程里面，我的心怎样看它，我怎样处理它，个心出现什么问题，我能不能够克服它，我能不能够处理到它，是在你的心里面去讲。所以呢，它是反身向后，它不是着重这个世间，它是着重离开的世间，超越这个世间。它认为这个世间的都是一个表象，这些表象背后先至系真正嘅世界，先至系真正我哋生命价值同意义要攞嘅嘢，咁样。所以你见到印度人咧，佢有一种智慧，睇穿咗个表面嘅世界，去到个世界更根本嘅价值同意义嗰边，去寻找生命嘅意义嘅。所以佢系似咩咧？似老人家。老人家系点啊？食几多着几多，你食惯啦。唉，唔係好緊張食啲乜啊，又唔係好緊張冇享受噶啦，已經明唔明？即係睇穿咗啲表面嘅嘢，所以咧，我哋就話印度人咧就似個老人家啊，就係咁啦。咁我見到咧，即係喺我哋嘅人類嘅文化史上面咧，唔同嘅民族係有唔同嘅特質。我哋而家講緊嘅印度咧，就係一個咁樣嘅民族。你可以見到咧，印度人你從呢個裏面睇翻轉頭，你就會知道。印度人不重视眼前的世界的 事物那个得失的，对于眼前事物的得失呢，他不是很紧张、所以在很多 譬如在歐洲的或者是歐美的文化看過去呢，是不是很消極啊？因為歐美的文化就很著重眼前的得失，對這件事物我能不能夠征服它，我能不能夠改變它，是吧？我能夠征服，我能夠改變它呢，就證明我很偉大了，證明我很有能力了。但印度人有些傻的，是不是？在一件事上面去看看你的心貪成怎樣嘛，是吧？你失敗之後你衰成怎樣，看看你自己你能不能再站得回起身，是吧？你在失裡面你的心是怎樣的呢？你在得裡面你的心又是怎樣的呢？他是在看這些東西。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年紀開始看這些東西了，是吧？我們年輕一點的時候不看這些東西嘛，只是看到一件東西嘛。年輕的時候只是看到我要賺多少錢，我只是看到多少錢，我看不到我賺到多少錢，我其實我拿到什麼東西呢？真正是吧？我賺不到這些錢的時候，我心裡面所失的是失了什麼東西呢？我們只是想到我賺不到錢，我沒得享受，即以前是這樣。但是到年紀大了之後呢，可能未必只是看事物的得與失，我們可能發覺得不一定是好事，可能得到你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你可能在身體上你要日以繼夜，是吧？你可能是對你的家庭會做了很多嘢，令到冇時間一齊相處，係嘛？同你嘅仔女可能你會好疏離，諸如此類。你話個可能計一兩計咧，攞嘅嘢唔及失嘅嘢多，係嘛？於是你覺得，唉，都係唔好揾咁多錢，都係剩翻啲時間陪下啲細路好過啦，係嘛？你可能會咁樣諗喎，會唔會啊？你哋會唔會咁諗啊？啊，唔知道你會唔會咁諗啊？啊，我哋開始咁諗噶啦，已經啊，即係覺得。細路仔如果你唔陪佢成長，過咗就冇㗎喇，知唔知？過咗就冇。十二歲前你唔陪佢呢，十二歲之後呢就佢唔陪你㗎喇。你想搵佢陪呢都幾難㗎，知唔知？即一到十零歲呢，佢開始有自己嘅世界呢，佢就走外向外發展。你想搲住佢呢，佢會嫌你陀手冷腳，兩腳就硬開你㗎。咁你就好痛苦㗎你個手。所以呢你要爭取啊，喺佢三歲至十二歲你就黐佢，係咪？黐到咁上下你就開始放啦，好。自己放唔好讓佢硬你先放喎。知唔知啊？你自己放啊，你叫佢放啊，出去啦行下啦咁樣。啊，你叫佢行得攰返嚟啦，咁記得搵我啦咁樣。咁佢呢就會聽住聽，佢會記得係喎，攰得就要返去睇下媽先得，要睇下爸先得。即係佢反而佢會返轉頭諗，明唔明？如果你唔放佢挣脱咁走出嚟咧，咁佢唔翻嚟嘅，因为佢见到你黑人憎啊，掹住晒咁样啊嘛，明唔明啊？所以咧，佢唔会谂翻转头，佢觉得翻翻嚟俾你绑住咪好惨，佢唔谂呢样噶啦，所以佢系净系向外走嘅。所以你要放，放到佢觉得好冇险鸡笼咁，佢觉得啊可以好自由咁走出去。于是佢既然翻嚟冇压力咯，咁咪自由咁都中意翻嚟咯，明唔明啊？所以记住啊！千祈唔好俾佢有感覺，就係一種壓力唔想翻嚟。假如有壓力唔想翻嚟咧，佢慢慢一路大大到咁上，覺得有自己嗰個自立嘅話咧，佢就覺得翻到嚟啊，俾你綁住好慘，佢就唔想翻。嚇，記住啊，嚇，好快啲細路仔大嘅，其實好快十零歲噶啦，明唔明？十二三歲閒閒地，而家就開始嚟噶啦佢。讚下讚下咪係咯，哀你嘅阿媽，我出去得唔得啊？咁樣你就唔得咁樣，一仲係好細個唔得咁樣，你啊叫得幾次你就應該話阿女試下一次啦。咁你咁你好，接住你主動提出啦，係嘛？等佢咧覺得啊係，媽咪都信我咯，開始咁樣，佢就會覺得放心。你又要安全啦，梗係要諗啲最安全嗰下你提出啊嘛，梗係要知唔知啊？唔安全嗰啲你又收翻住先啊，都唔好啦，下次先啦咁樣。咁我話你叫親都唔俾，唔係嗰次咪俾咗你咯？你唔記得咩咁樣？你要咁樣講，即係揾一啲安全空間咧，你就要點啊？放佢，然之後做例子嗱，我唔係唔放你，我放你㗎咁樣啊！你 call 翻啲例子話翻俾佢聽，等佢覺得係你都放我嘅，即係個感覺會好啲，知唔知啊？嗱，呢個要識做，所以咧我哋要了解小朋友嘅成長咧，啊好緊要，即係亦都係點樣睇人，亦都好緊要。 所以你看到一个文化里面呢，对人的看法呢，就是那个民族里面形成的一些智慧来。中国人的智慧就是讲求平衡稳定，所以不要没了在这里。印度人的智慧呢，就讲求一个穿过世界的表象，去找表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这样。而欧洲人的文明呢，就着重事物本身的成果，事物本身的作用和得失。咁呢啲其实都有用嘅，不过你喺咩时候点样着重佢咁解嘅啫，咁样。好啦，咁我哋睇咗大约呢、这个印度唔同嘅文明，或者喺世界上唔同嘅文明之后咧，咁我哋再睇一睇咧，就话印第安人咧，佢哋所形成嘅一个宗教，佢哋嘅文化等等。雅利安人的文明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叫做吠陀的文化。我们想看看吠陀文化里面它有什么文献资料呢？吠陀 Veda Ved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解知识的意思。原来吠陀是解知识、这是什么知识呢？其实就是最初来说，雅利安人呢在一个宗教上面对神，对他创造世界的神的了解的一些知识，这样。那么有一部这样的典籍，这本典籍不是本书来的，头头在哪里来呢？就是那些祭司把口里面，由他背一代一代这样，由他爸爸传给他，他传给他的仔，一路这样传下去的，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的一些这样。他说一般相传呢，这些知识是由最初一个叫圣仙的人，一个先知，你说像不像圣经呢？像啊，圣经就是这样，就是先知将神的东西背出来。那这个呢，吠陀就是这样了，就这个圣仙呢，就受到梵天的启示灵感，于是乎将他所知的东西呢就讲出来，讲了之后呢，就由这些祭司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这种叫做天启的圣典，是由梵天启示到人间的一些东西来的、另外第二类呢，就叫做传承的圣典，是由古代的一些圣人或者一些叻的人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的一些经验和知识，那种叫做传承圣典。但这些圣典呢，远远及不上由神传下来的那种天启圣典那么有权威的、就是他们所谓的吠陀的经典。这些就是，而在这个吠陀的经典上面呢，我们可以总括分为四大类的典籍。最古老的第一类的典籍呢，就叫做本集。如果你掀到第十三页，你就见到了第十三页那里呢，在 C 那里你会见到一个叫做圣典的组成。第一大类叫做本集，它里面包括了四本重要的书，就叫做四吠陀，即在前面十二页 ABCD 看看，在个 B 那里一二三四那四本书就叫做四吠陀，行不行？是最根本吠陀的 最原始最根本的一些典籍来的。跟住呢，再后来发展出呢，就叫梵书。梵书是一些祭祀的仪式的书，就要来呢这个本集里面有关的祭祀仪式里面种种的神话传说的东西的，那就叫做梵书。第三类型呢，再后来又再发展出来的呢，就叫做森林书。就在这些吠陀里面，就将那些跟修行有关的知识，那些这样的修行的人后来离开个屋企去到森林里面居住，他们应该怎样修行的有关的一些知识，怎样祭祀，怎样透过祭祀可以达到解脱，或者是怎样带有一些哲学性的思考的一些哲理的这样的东西，那这些呢就叫做森林书。 后来呢再由呢里面呢又再发展一种呢叫做奥义书。奥义书呢就是一啲比较带有深刻嘅哲理嘅一啲咁嘅内容。去以宇宙嘅原理人类嗰个思想嘅本质嚟到作为一个考察。咁样嘅一啲咁样嘅书籍嘅内容。是着重人嗰个存在，透过人嘅智慧点去揾寻找呢个世界嗰个道理。咁所以喺呢四种嘅吠陀文献里面呢，最早就叫做本集。咁呢个亦都系最古老嘅。咁究竟本集里面有啲咩嘢呢？咁大家去睇一睇喺第翻第十二页嗰度。B 嗰度有第一本就叫做离区吠陀。咁呢本呢系咩嘢呢？就是一啲叫做劝请官，即系请神嘅官。你有冇试过祭祀啊？祭祀嘅话咧，有啲人拜神咧，未拜之前而家暗暗沉沉啊，拜下神先。要禀神啊，嗰啲叫劝请官，就请个神嚟到你要祭祀嘅地方，先至进行祭祀，即系请个神嚟。咁所以呢啲咁嘅官咧，把口啊要朗过油啊要。如果唔係嗰个神就唔会嚟㗎嘛，明唔明？所以呢通常呢要请嗰个神嚟嘅话呢，你要做咩呀？赞下佢，话佢点样叻呀，点样伟大呀，点样好呀。所以啲赞美神嘅诗歌，赞美到佢呢晕陀陀啦，然之后叫喂你嚟啦咁样，睇表演呀，有嘢食呀，咁诸如此类。咁所以呢一类呢就叫做劝请官。所以我哋叫离区吠陀，主要呢就要嚟招呢啲神嚟到一个祭祀嘅场所嘅一个咁嘅工作。好啦，第二类呢就叫做沙摩吠陀。咁叫沙摩吠陀系咩官呢？就叫做歌咏官。因为个神嚟到之后啊，梗係要俾啲着数佢㗎嘛。所以呢就要唱下歌跳下舞，等佢觉得开心，嚟到呢度开心。所以第二类嘅官呢就叫做歌咏官，就为去准备一啲节目表演嘅咁样。第三类呢就叫夜游吠陀。嗰啲系咩官？行祭官，进行整个仪式嘅祭祀嘅。你如果假如你祭神你会参加过一啲祭神嘅活动，譬如喺中国传统里面有一啲我以前见我细路仔成见我啲妈妈拜神，佢系咪都有一定嘅程序嘅？拜完咩先拜咩嘢？咁梗係由天啦，就拜到边度啊？就拜到地噶嘛，由地又拜翻入去边度啊？嗰啲祖先咁噶嘛，系嘛？嗱，呢个祭祀嘅过程系点样祭法？咁嗰个程序用乜嘢嘢嚟祭？唔同时间用唔同嘢祭噶。譬如你到过年啊，借灶一定有啲咩喺度啊？借灶有啲物品噶，有啲咩啊？系有啲借或者有啲片糖喺度噶嘛，系嘛？即系你要祭啲咩神呢，系有啲咩物品，有咩程序，唔可以调乱㗎喎，你唔可以祭完祖先先走去拜当天呢，就俾人闹到反转㗎喎，係咪？甚至你烧啲咩俾佢都要有唔同㗎喎，係咪？识拜神嗰啲就知呀，可能唔同嘅人你烧唔同嘅嘢㗎嘛，唔同嘅神又烧唔同嘅嘢嗰类㗎嘛。咁呢啲咁样嘅官呢，负责成个仪式嘅过程系点样进行嘅，唔可以乱咁样。所以你见到呢，呢啲拜唔同嘅祭唔同嘅神呢，就有唔同嘅程序，唔同嘅物品等等。咁当然啦，唔同嘅神亦都有唔同嘅咩表演节目啦，可能会知唔知做唔同嘅戏俾佢睇啦，诸如此类咁样。好啦，后嚟呢本来得三种嘅嘢，咁就员工啦以前。但后嚟啲祭祀越嚟越发达啦，啲人呢就搞出咗多一种，就第四种，就叫做阿达婆吠陀。咁就适合我哋用㗎啦，好多时都。通常啲人祭祀係为咗咩去祭祀，知唔知呀？梗係行祭运啦嘛，屋企有啲唔妥呀，係咪？或者自己有啲唔妥呀，乜嘢。於是乎呢佢哋就去祭祀嘅，係咪？所以个祭祀里面呢，佢哋有啲人呢就会希望消除一啲灾难，係咪？但有啲祭祀呢就想祈求家族自己会平安， 咁样。所以咧，就有个阿达婆吠陀嘅官啦。呢种叫咩官咧？呢种官咧，就要嚟咧，所谓嘅同呢个神咧去品神嘅，要嚟做同个神咧去有人讲俾你听祈祷啊，即系为你今次祭祀想祈求啲咩嘢，所以祈祷官得唔得？专门去求乜？所以你发觉咧，我哋拜神咧，你如果你话你自己唔拜，睇老人家拜啊，拜完之后最后都要做呢样嘢嘅，就唔该啦，等我屋企咧一家平安啦，啊细路仔听听话话咁样，嗱呢个咪最后工作咯，系嘛？明明佢拜完之后个目的就要听，喂我想乜嘢咁样？有啲现代啲嘅人就想六合彩啦，系嘛？啊最后尾整完之后六合彩我噶咁样，诸如此类，唔该你俾六个 number 我啦咁样，系咪咁啊？诸如此类。咁呢个咧就系嗰啲祭祀嘅官，咁呢个咧系一个古代里面咧喺个祭祀嘅过程慢慢发展，而呢啲发展越嚟越复杂咧，于是乎就成为咗专门嘅官员咧去负责呢啲有关嘅活动。头头古代冇咁多人，一个人搞掂晒，但系后嚟越嚟越复杂，日日都话有得祭祀啊，咁你点搞搞唔掂啊啲嘢，咁所以咧就有啲咁嘅情况。好啦，咁而这个所谓吠陀啊，这个里面所谓吠陀的诸神里面呢，咁包括咗啲咩嘢呢？佢祭祀嘅神包括咗海陆空都有嘅，天上啊，空中地下，乃至到呢个河流啊，山川咩都有。所以呢个里面有太阳神，有月亮神嗰啲，空中里面有风神、雷神等等呢啲啊。在地面上面就有河神、海神、啊、山神这些这样的那些。这个就是古代印度人他在一个吠陀里面祭祀的时候的一些对象。头头这些对象的神没什么高低的。个个都这么伟大，个个都这么厉害的。但是祭下祭下开始就不得掂，因为太多。哇，一百几十个真的不用做，真的日日走去祭。所以有些人慢慢就要选择。如果你同个海多啲，你系梗系要买个海神啊，买佢怕啦嘛。所以你见到啲中国人啊，沿海去打鱼嗰啲，个个都要祭咩啊？祭咩啊？天后咯，明唔明啊？天后最大，明唔明啊？边个神我都唔理，我一定要祭天后，明唔明啊？因为佢喺个海度揾食啊，唔揾佢嚟保护自己啊，即系点搞啫？个山嗰个我好日都唔上山，算啦咁样。是吧？但是如果你在山里找食的，你又怎样？海那个不关我事了，我在山那里搞定了，明白吗？一路慢慢这样一路发展，慢慢呢他们就开始对那个宇宙有不同的神，对这些神呢慢慢他会选择，选下呢开始出现了呢，就将这些有力量的神呢他们先开始祭了。那些没什么力量的那些呢，哎不要搞了，没时间，因为我搞定了大的，佢都睇住我啦，啲细都唔使惊啦嘛，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开始搞啲大嘅神，就祭啲咩咧？创造神，呢、这个宇宙由佢创造嘅，咁佢能够保护我，咪唔惊咯。有啲掌管生死嘅，哇！嗰啲一定要搞佢啦，如果唔系命都冇啊嘛。所以掌管生，哇！呢、这个宇宙嘅生嘅力量嘅神，掌管宇宙嘅死神，哇！佢哋都要讨好佢。所以后来呢三个神呢就成为了印度里面最主要三个主神。所以我哋发觉又无独有偶，又是讲三个，西方基督教是三位一体啊。啊呢度里面印度呢又是三个，三个神又是一体的。最后呢梵天、湿婆同呢一个毗湿奴呢三个神呢又是三位一体的。咁样的。粗生杀同埋創造呢三個神咁樣。好啦，慢慢呢我哋發覺喺呢一個離區吠陀裏面原來都有啲咁嘅神㗎啦，已經嗰、那個神就叫猿人啊。你見到第十三頁最後呢呢、这個猿人好犀利㗎，千個頭、千隻眼、千隻腳，話覆遍大地，過去、現在、未來都係佢嘅咁樣。呢、这個猿人嘅口呢死啦，因為呢個宗教呢、这個關係呢，所以就分咗階級啦。猿人的口就生了一些婆罗门啊， 因为那把口呢就代表了梵天讲嘢，所以婆罗门是最矜贵啊。那两只手呢就生了啲王族，梵天有两只手啊，梵天那两只脚呢就生了一般的庶民，梵天那两只脚板呢，那两只脚行路那两只脚呢就生了啲奴隶，咁于是乎呢那些奴隶就被人踩㗎啦，就係咁啦。嗰啲咁嘅平民呢，嗰兩隻腳呢大腿㗎嘛，支撐嘅身體唔該你交税啦咁樣。咁嗰兩隻手要嚟做嘢㗎嘛，所以呢就負責掌管呢個國家嘅政治啦，一切嘅事務啊諸如此類。而婆羅門呢就係、是、呢傳達呢個梵天嘅意旨，所以呢喺個社會裏面呢就分為咗呢四個階層咁樣。咁而嗰個諸神裏面呢，他说诸神都是由这个猿人生的，所以呢他信奉猿人就不怕咯，猿人生那些神的嘛，那些神都听他话的啦，这样就是这样。他的肚脐生了空间，个头就生了个天，只脚就生了个地，只耳就生了个方位啊，即是个空间。那你可以见到呢一个这样的情况呢就令到呢他们那个信仰呢慢慢由多神呢開始轉為一神，這個呢是印度人的一個社會上面的觀念。所以印度對於這個宇宙呢，他們認為有很多不同的生命的力量在這裡。其實在歐美的國家都是的，在希臘年代呢他都相信有很多神的，但是在希臘文化衰落了之後呢，慢慢歐美呢就進入了一個一神的年代，於是慢慢就形成了一個一神為中心所關聯的所有文化體系。這個是歐美的形成，但是在印度裏面始終仍然都是維持著一個這樣的發展啊，這樣。好了，至於在裡面這些這樣的猿人所生的人裡面而形成的階層呢，正如我們提過就變成了一個所謂叫做種姓制度。种姓其实是解肤色的意思，由个皮肤的颜色来到去分出一个阶级，社会的阶级的一个制度。所以他当时的皮肤颜色是两种而已，一个黑一个白嘛。所以呢黑那些呢就是贱民，白那些呢就是头那四个阶，头那三个阶层，皇族啊、祭司啊、一般百姓啊这样。而第四个阶层就是奴隶了，俾佢哋去差遣嘅啲仆人咁嗰类，所以呢度里面呢四个阶层就系所谓婆罗门就系、是、祭司，撒帝利就啲王族，吠舍就系一般嘅平民百姓，而呢个首陀罗咧就系嗰啲奴隶，就系咁解。咁而呢啲咁样嘅阶层咧，互相之间系唔会往还噶，即系啲王族同嗰啲平民系唔通婚、唔共识、唔一齐行路添。那個階級觀念很嚴謹的這樣。所以呢而且這些階層是怎樣呢？世代相傳，你是皇族你永遠都是皇族，你是奴隸永遠都是奴隸，這樣的。所以在這個制度上面，一個非常之大的即我們覺得是很不平等的社會。但是佛陀的年代呢就打破了這些，所以在佛教裡面提出四性要平等，即是说这四个不同的阶级呢入到一个佛教里面呢，你出了家之后呢，我不理你是什么种族来的，我不理你是哪一个种姓的人出家，你入到来佛教里面，佛陀的这个僧团里面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思想呢其实是一个挺突破的一个思想，能够将那个时期的一个这么严谨的阶级观念，它能够可以完全去打破，在僧团里面有另外一个另类的标准去大家一起和平共处。这个呢你可以见到呢佛教里面呢它自己呢是有一个独特的对生命啊或者对人的一些看法种种。那或者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四圣制度这里先，我们下一次先再讲。下一堂我哋放假喎，10月7号啊，咁样，我哋再上应该系14号啊。